牧师再次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今天的题目是顺服的惊人改变。
接下来我们很高兴有爱心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信息。今天的题目是顺服的惊人改变。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顺服带来惊人的改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顺服带来惊人的改变。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献祈。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不再是风闻有你，而是亲眼看见你。主，你愿你自己的话被圣灵解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这些愚人能够明白，能够通达。愿今天圣灵在这里，不但是在视频中，也在这个实体当中，你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都是一群愿意追随你的，我们也愿意因着我们的信我们顺服，因着我们的信我们行出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讲到顺服，你想到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讲到顺服，你想到它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
当我们说到顺服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哦，这是一条成功的路？
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你没想到这是一条成功的路？
你顺服神是因为你怕不顺服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你是怕不顺服带来不好的结果呢？
你顺服神还是希望多认识神一点？
你顺服神是不是盼望多认识神一点呢？
你记不记得你过去顺服神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你过去顺服神后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想得起你不顺服神的时候后来的结果又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你不顺服神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或者是你想到顺服神你觉得是一个重担？
或者你想到顺服神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重担？
还是你经历过你顺服神以后所带来跟主同在的喜乐？
定是你信服神的时候经历了和神一起的喜乐呢？
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认为顺服是一个重担。
神从来都不要我们觉得顺服是一个重担。
神不要我们看顺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神不要我们看顺服是作为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神希望我们认识到顺服是我们想要做的。
神希望我们认识到顺服是我们本身想要的。
我们爱他是我们顺服的动机。
我们爱他是顺服的动机。
我们爱他所以是我们愿意向他委身的动机。
我们爱他是我们委身的主要动机。
我们爱他是我们愿意跟他同行。
我们爱他因为我们愿意跟他同行。
我们爱他是希望我们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爱他因为我们希望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顺服他的动机是因为我们愿意被改变。
我们顺服他的动机是希望我们有改变。
你们今年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活出召命。
你们今年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活出召命。
当我们顺服主耶稣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在相爱，我们就是在活出召命。
当我们顺服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相爱，就会活出召命。
那耶稣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我们顺服他，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了。
耶稣要我们顺服他，跟随他。如果我们顺服他，就真是他的门徒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神是美善的。
大家都知道神是美善的。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的外边。
所以顺服他是一个最聪明的做法。
所以顺服是一个最聪明的做法。
走在顺服神的路上，他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有目的、有美好，而且会令我们吃惊的一个旅程。
走在神的道路上边，我哋喺引导我哋去到最美好、最好嘅景地里面。
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因为神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有美好嘅计划。
所以顺服他是第一步。
最顺服系第一步。
路加福音第五章这里。
路加福音第五章讲。
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行了一个神迹。
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行了一个神迹。
这个格尼撒勒湖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加利利海。
格尼撒勒湖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加利利海。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提比利亚海。
佢仲有个另外一个名叫提比利亚海。
圣经记载的事迹、一些神迹，不是单单要我们知道一些历史。
圣经记载一啲神迹，唔系要我哋单单知道一啲嘅历史。
圣经记载这些，更重要的是神要我们明白每一件事情发生它的那个重要的原则。
圣经记载啲事情系要我哋明白每一件事情发生嘅有佢重要嘅原则。
那这些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呢啲原则都可以应用喺你我生活里面。
这些原则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
呢啲原则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
那我就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子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他一切同在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都同意这段故事是讲到打鱼。
我们都同意这个故事讲到打鱼。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也会说，这个打鱼的故事是关于耶稣怎么样呼召彼得。
大家都知道这个打鱼的故事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呼召彼得。
我也晓得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对打鱼没兴趣。
我对打鱼没兴趣。
我说我没有计划要打鱼，但是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计划去打鱼，但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当我们注意神的话，
当我们注意神的话，
当我们去读神的话，
当我们去读神的话，
我们去思想神的话，
我们去思想神的话，
我们会因着神的话，我们看见一些亮光。
我们会因着神的话看到这个亮光。
我们会因着这些亮光带给我们一些改变。
我们会因着这些亮光带给我们一些改变。
也是因着这个亮光察觉到神的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
也因着这些亮光察觉到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关系。
我们因着这个亮光会发现神跟我的这个关系。
因着这两个发现神和我们的关系。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我们就不愿意回到以前的那个生命。
如果你发现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希望回到以前的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这段经文所带来一些原则上的事情，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这些经文带给我们的原则上的事情，
那我们照着这个基本功去做，
我们就一些基本的功夫来做。
这个打鱼的故事，
这个打鱼的故事
能改变你，
能改变人，
而且是会令你吃惊的改变，
而且令你吃惊的改变。
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在小事上顺服。
第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在小事上顺服。
所以这个打鱼的故事第一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顺服。
这个打鱼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顺服。
第一节他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第一节，耶稣站在加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你看耶稣走到哪里，总是有许多人跟着他。
你看到耶稣去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去。
总是围绕着耶稣，拥挤他要听他的话。
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话。
这就给我们一个看见。
这个给我们看到一样嘢。
有耶稣就有人，有耶稣的道就有人。
有耶稣就有人，有耶稣的道就有人。
教会有耶稣，教会就会有人。
教会有耶稣，教会就有人。
教会有神的话，就会有人。
教会有神的话，教会就有人。
因为人要听神的道。
因为人要听神的道。
当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朋友。
当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
因为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了耶稣。
因为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
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的这个记载。
路加福音五章一节这个记载。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也有。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都有。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节讲到耶稣顺着加利利湖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他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
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五章，
到哪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
耶稣大概走到他们那里，大概是四五十分钟。
啊，耶稣大概就行到他那里，大概十至十五分钟。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加利利海，会看到那个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对岸的，沿着这个湖的这样一圈可以看到。
路加可能去到那地方行了一圈，看到对面怎样。
所以在四五十分钟以后，西门他们已经回到岸边，两条船靠着那个岸。
十至十五分钟之后，西门彼得已经翻返嚟岸边，有两只船要靠岸啦。
那彼得和其他的同伴在岸边，在那边整理那些网，在那边晒网。
彼得同埋佢同伴喺岸上边整理个晒网。
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这里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
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耶稣。
他们的第一次见到耶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他们第一次见到耶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而且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就前面一章，耶稣还到西门岳母的家里去治他的热病。
而且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即是前一章，已经记载了耶稣去西门彼得的药房。
所以从前面几次经历，我们知道彼得和他那些同伴并没有跟随耶稣。
所以从之前的经历，我们知道彼得同埋佢哋嘅门其他嘅门徒未经历过耶稣。
那圣经这样记载是要我们知道。
圣经咁记载要我哋知道。
西门彼得跟我们一样。
西门彼得同我哋一样。
我们都是平常人。
我哋都系。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就有那么戏剧化的变化。
我哋唔系第一次见到耶稣就产生呢个变化。
我们不是第一次知道耶稣，我们就跟随耶稣成为门徒。
我哋唔系第一次见到耶稣就跟随耶稣作咗佢嘅门徒。
这意思就是，
这个意思系
发生在西门身上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跟西门是一样的平常人。
发生在西门身上的事情，也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都是平常人。
那我们看看西门的生命上的改变。
我们看看西门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
第三节讲，有一条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把船拆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人。
记载是很简单，
记载好简单。
我相信耶稣是到了那里，对西门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相信耶稣去到那里，对西门有个小小的请求。
让我用你的船。
借只船我用用。
西门就让耶稣上了船。
西门就给耶稣上船。
然后把那个船向水中推了一下。
然后将那个船向水中间推一推。
那个船就离开了岸边。
这个船就离开岸边一点，
那岸上的人群就在岸边聚在那里听耶稣说话。
岸上的人群就聚集在岸边，就听耶稣讲说话。
耶稣就在船上开始对众人讲天国的道理。
耶稣就在船上边向众人讲天国的道理。
耶稣对西门所做的是一个很小的请求。
耶稣向西门所做的一个很小的请求。
我要借用你的船，让我上你的船。
我想借你的船，我想上你的船。
如果彼得在那个时候，
如果彼得在那个时候，
他说我现在正在洗网，我很忙，你跟旁边的那艘船讲吧。
我现在在洗网，很忙，唔该你借第二啲船啦。
如果彼得是这么说了，彼得这么做了，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如果彼得咁样讲、咁样做，结果系点呢？
那么大概记载在圣经里所有关于彼得生命中发生的事情都没有。
大概圣经里面所记载有关彼得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甚至很可能彼得也不会被记载在圣经里，
甚至彼得可能都不在圣经里面出现。
那我们也就不会读到关于彼得的事，
我们就不会读到关于彼得的事。
耶稣一个小小的请求，
耶稣一个小小的请求，
彼得顺服，
彼得顺服，
彼得顺服，结果他的一生是一个令他自己吃惊，令我们也吃惊的一种生命。
他的信服令到彼得的一生，令到他自己吃惊，也都令到我们大家吃惊的一个生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听神的话。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听神的说话，
让我们对神的话很敏感，
因为我们对神的说话很敏感。
一个小小的声音，
因为小小的声音，
一个小小的请求，
一个小小的请求。
比方说，
例如
传道人跟你讲，你愿意带一次祷告会吗？
传道人跟你说，你愿不愿意带一个祈祷会啊？
你可以带一次查经，
你带一次查经好吗？
你能一起来帮忙教主日学吗？
你可不可以一起帮忙教主日学？
下一次的那个聚会，你愿不愿意来领会呢？
下次佢再会你愿唔愿意嚟领会？
下一次那个聚会，你愿唔愿意跟其他人一起来献唱呢？
下次啊，领会时你可唔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嚟献唱呢？
有一位弟兄多年前在教在教会那个传道人要他教主日学。
有个弟兄喺好多年前系传道人就要求佢教主学。
他答应。
佢答应啦。
他没有拒绝。
是冇拒绝。
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成了全时间服侍的传道人。
冇谂过好多年之后佢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侍嘅传道人。
没有一个从神来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
冇一个从神来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
神的每句话的背后都有一个目的的。
神的说话每句下个背后都有个目的。
都有计划。
都有个计划。
每一次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就开始蒙福。
每一次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就开始蒙福。
那这个福气不一定是马上就看见的。
这个福气不是马上就看到。
不一定是立刻的。
不是立刻的。
那绝对是蒙福的，
但是绝对是蒙福的。
有时候那个福不是那么显著，
有时候那个福不是那么显著，
但是绝对是有意义，
但绝对是有意义的，
因为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因为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好像一个连锁的反应，一个接着一个发生，
这个是一个连锁的反应，一个接着一个发生，
反过来当我们拒绝，
反过来我们拒绝的时候，
我们就中断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我们就中断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那这个链接就断，就掉线，就卡住了，
这个连接就断线了，就卡住了。
很多时候人问，为什么神不赐福给我？
很多时候人问，神为什么不赐福给我？
为什么神不让我兴旺？
为什么神不让我兴旺呢？
我也去教会，
我也都去教会，
我也奉献，
我有奉献，
我也服侍，
我有服侍，
我跟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嘛，
我同其他基督徒一样。
为什么神不像对待其他的信徒一样，这那样对待赐福给我？
点解神唔好似对待其他嘅信徒一样咁样赐福俾我？
有没有可能？
有冇可能呢？
神很看重的，我们却忽略了。
神所看重嘅，我哋竟然忽略。
神很看重的一些事，我们却认为很平常。
神所睇重嘅一啲事，我哋睇嚟好平常。
所以我们没有在，我们没有在意，没有理会。
所以我哋冇在意，冇领会。
要知道每一件的小事，
要知道每一件嘅小事，
对神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对神嚟讲系好重要噶。
因为神是借着这种小小的事情，的顺服，然后带进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要藉着呢啲好小嘅事情就顺服，将呢啲福气带到我哋生命里面。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哋都系神嘅儿女。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所以每一件小小的事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每一件小事都是有意义的。
想想如果耶稣要用彼得的船，他拒绝，
你想想如果耶稣要用彼得的船，彼得拒绝，
彼得的生命绝对是失败的。
彼得的生命绝对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会走到一个分岔口，
所以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走到一个分岔口，
一条是神预备要我们走的，
一条是神预备要我们走的，
一条是我们自己决定要走的，
另外一条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要走的。
你会说我没有看见这个分岔口，
你会说我看不到这个分岔口，
我就是继续的往前走，
我就继续往前走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该转弯的地方，
有时我们忽略了要应该转弯的地方，
我们会忽略到该做决定的地方，
我们忽略了应该要做决定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呢？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呢？
因为我们很习惯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生活的那个习惯。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日常的习惯。
所以小心听神的话。
所以要小心听神的说话。
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
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
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
当来到那个分岔点的时候。
当你来到那个分岔点的时候。
我们会明白，
我们会明白，
我们会醒悟，
我们会醒悟。
这个礼拜，我们群里有一位姐妹，
那个礼拜我哋嘅群里面有一个姐妹，
她失掉工作，她没有工作，一年多了，
佢已经冇工作一年了，
大概是去年的四月，离开公司，决定不要她。
大概去年四月嗰时候，公司决定唔用佢啦。
那么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初。
一路捱到今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啲消息都冇。
他送出很多的 resume，
将好多嘅求职信寄出去。
这位姐妹就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就喺呢个姐妹喺呢段时间里面，
就帮助我们当地的一些教会做一些事情。
帮助我哋当地嘅教会做一啲嘅事情。
然后突然从今年开始。
突然间从今年开始。
他的面谈的机会就一个跟着一个来。
佢面谈机会就一个接住一个嚟。
这个礼拜。
呢个礼拜。
他有两个面谈的机会。
有两个面谈嘅机会。
一个是在曼哈顿城里面，礼拜二去面谈。
一个系喺曼哈顿嗰度礼拜二面谈。
另外一个是前天礼拜五，是纽约市政府这个 PARA， 就是这个照顾这个智障孩子的这些老师。
就是前两日礼拜五是纽约市政府的一个机会，是照顾一些残障。
所以这个姐妹走到一个分岔口，她有两个机会。
所以这个姐妹走到一个分岔口，她有两个机会。
礼拜二的这个面谈完了，人家希望她第二天就是礼拜三上班。
第二星期二那个面谈完了之后，她就希望她第二天就上班。
她跟面谈的人说，我下个礼拜才能够回答你。
佢同面谈咩讲？我下个礼拜先可以答。
人家马上就知道你是不是另外有其他的面谈机会，他说是。
人哋就即刻知道你系咪仲有其他面谈机会嘅话系。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就一直祷告。
所以佢翻到嚟之后就发祈祷。
他自己很喜欢礼拜二那个工作。
佢自己好喜欢礼拜二个工作。
因为是他的本行。
又系佢嘅本行。
也是做进出口的 production 的部分。
又系进出口嘅系 production 嘅嘢。
那些电脑的作业他很熟。
这种电脑的作业他很熟的。
那的那个配也相当的好。
他的人工也都比较好。
所以他要求的钱人家没有跟他杀价，就完全答应。
所以他就没有跟他们没讲价就立刻答应。
可是呢他还是跪下来向神求。
但他仍然跪下向神求。
他求了很久。
他求了很久。
到礼拜四。
到礼拜四，
然后他祷告，他说：“神，如果我接受礼拜二的工作，就求你给我一个很平安、很平安的心。”
他祈祷就话：“神啊，如果你愿意我接受礼拜二的工作，求你给我一个很平安的心。”
神给了他一个非常平安的心。
神俾佢一个非常平安的心。
所以他在礼拜四打电话给礼拜五的那个学校的事情，他 cancel 了那个梦。
所以他打电话就去纽约市那里，就将他星期五要面谈那个cancel 了，取消了他。
礼拜二的工作他明天就是回去上班。
他就礼拜五就听日他可以翻工了。
我们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灵。
我们需要一个敏锐的灵。
每当我们走到那个分岔的地方的时候。
每次我们走到这个分岔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我们会醒悟。
我们会知道。
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带给这个姐妹 的学习是，
我相信那个事情带给这个姐妹一个学习。
她以后一定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
她以后会时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
当我们每一次经历到神的神的这种亲密，
当你每次经历到跟神这么亲密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神带领我走这条路，
我们 就会求神带领我们走这条路。
我们不要再走我每天自己去负责的那条路。
我们不要自己走我们自己要负责的路。
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因为神给我们是最好的。
第二点。
第二。
顺服神不会失望。
顺服神不会失望。
彼得顺服了耶稣的祈求，彼得说，好啊，你上船，我可以把我的船当讲台。
耶稣，
彼得顺服了耶稣。
彼得顺服了耶稣，又俾耶稣上船。
OK，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发生咩事呢？
五章四节。
五章四节。
讲完了，对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我想，我们很确定彼得心里会怎么想。
我们都可能很决定知道大概彼得心里面怎么想。
等一下回来又是一条空船。
等一下回来又是一条空船。
为什么彼得会这么想？
为什么彼得这么想？
因为在五章五节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神。
因为五章五节说我们整夜劳力但没有打着神。
大家知道打鱼都是夜里打鱼。
大家知道都是夜晚打鱼。
没有大白天的时候打。
很少大白天这样打鱼。
所以他们渔船都清晨就回来了。
所以渔船都算清晨回来。
换句话说，彼得 打鱼很失望。
换句说话讲，彼得打鱼好失望。
什么也没打着。
乜都打唔到。
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
喺我哋嘅人生经历里边。
我们都失望过。
我哋都失望过。
事情让我们失望。
事情让我哋失望。
人让我们失望。
人让我哋失望。
当然，我们自己也让自己失望。
我哋甚至自己都令到自己失望。
当彼得和其他的渔夫只知道耶稣是一个巡回的传道人。
当彼得和其他渔夫知道耶稣其实是一个巡回的传道人。
是个拉比。
是个拉比来的。
比耶稣要用彼得的船，彼得说好。
耶稣要用彼得的船，彼得说好。
你可以用我的船当讲台。
你可以用我的船当讲台。
很可能彼得就坐在耶稣的旁边。
好可能彼得就坐在耶稣旁边。
很可能耶稣比别彼得大概听的比别人听的都清楚。
好可能彼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听得清楚。
彼得可能听到一些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关于天国的事。
彼得可能听到一些关于天国的事情，他以前不知道的事。
比方说悔改的信息。
或者悔改的信息。
彼得第五章，路加福音五章五节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路加福音五章五节讲，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彼得这一次又顺服了神的话。
彼得呢一次又顺服神的话。
当彼得顺服神的话，神没有让彼得和他的同伴失望。
当彼得顺服神的说话，神冇让彼得同埋佢同伴失望。路加福音
五章六到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条船。
路加福音五章六至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呼那只船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
神不会让我们失望。
神唔会令我哋失望。
让人失望不是神的性情。
令人失望唔系神嘅性情。
也不是神的作为。
亦都唔系神嘅作为。
许多的事当常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好多事情不是我们想希望得到的。
我们成为基督徒很多年。
我们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
我们学到什么？
我们学到什么呢？
我们学到也许在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答案。
我们学到或者当时我们没什么答案。
后来就证明神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
后来先证明神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
我就记得我在很多年前，我想换工作。
我就记得我好多年前想换工作。
我想去这个纽约州政府做这个稽查银行的工作。
我就嗰阵时想去纽约州政府度做银行嘅 auditor。
数科上我没有问题，我通过了。
数学上面我冇问题，我可以通过。
可是在这个问话当中，我 fail 了。
但喺嗰个密码当中，我就失败。
所以我回来很失望的。
所以翻到嚟好失望。
第二天礼拜天在教会也是无精打采。
所以第二翻到嚟教会都无精打采。
可是事隔多年。
事隔多年。
回头看。
翻转头睇。
我留在神要我留在原来的工作是对的。
神要我留喺原本嘅工作系啱嘅。
当然那个。那次面谈失败以后，第二天神就给了我一句话。
当然，那次面谈失败，第二天神就给了我一句话。
在诗篇的九十篇还是九十一篇说：“你要安静，因为我是神。”
在诗篇九十或者一篇就讲到话：“你要安静，因为你要知道我是神。”
事隔多年回头看，
事隔咁多年，我哋翻转头睇，
神是对，
神系啱嘅。
因为我在那个工作上，虽然前后。辗转，我们那个办公室被卖给其他的公司有两次。
虽然在工作上面，前后辗转，办公室卖了给第二啲公司两次。
我手下有一百多人，到最后只剩下十个人。
我手下原本有一百人，最后剩下十个人。
可是在这二十年当中，我没有失业过。
但是在呢二十年里面，我未曾失业过。
还有这个工作不加班。
做呢个工作唔使加班，
所以我后来可以利用晚上去念神学。
所以后来我可以藉住晚上嘅时间去读神学。
回想过来，神是对的。
但谂翻转头，神系啱嘅。
神不会让我们失望。
神唔会叫我哋失望。
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上有一些作为。
神喺我哋身上有啲嘅作为。
他没有答应我们有马上的好处。
佢冇答应我哋又话即刻有好处。
为什么？
点解？
因为马上就有好处，就没有信心的试验。
因为马上有好处的就没了信心的试验。
我今天顺服神，明天好处就来了。
我们今天顺服神，明天好处就来了。
今天顺从了，明天赏赐就来了。
今天顺从，明天的赏赐就来了。
那就不需要信心
了。那就不需要信心吗？
信心里面就包括了一个等待这门功课。
信心里面包括等待这个功课。
信心里面包括了顺服这门功课。
信心里面有顺服这个功课。
多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赏赐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赏赐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得到那个赏赐。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得到那个赏赐。
但是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顺。
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顺。
是为着将来有更大的挑战。
是要面对将来更大的挑战。
可以在将来得到更大的赏赐。
是要得到将来更大的赏赐。
你将来能得到什么样的赏赐？
你想将来得到什么赏赐？
今天的一些小事是一些踏脚石。
今日嘅呢啲小事系你嘅踏脚石，
帮助神帮助我们预备自己，
求神帮助我哋预备自己，
我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都叫我哋能够明白呢个道理。
其实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一份赏赐。
其实当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嘅时候，就系一份赏赐。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我明白这个道理有什么用，
所以唔好问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有咩用。
神一直不断地在试验我，
神一直不断嘅试验我哋。
也许是让我们在生命的灵里面继续的长大，
或者神要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灵里面继续长大。
我们每一次顺服，我们信靠他。
我们每次的顺服，我们信靠他。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没有掉在坑里面。
我们发现我们没掉到坑中。
所以我们会在顺服信靠的事情上越来越依靠他。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顺服和依靠这件事情上面更加依靠他。
后来那位弟兄开始教主日学。
后来因为弟兄开始教主日学。
那个弟兄是每个礼拜五天工作。
这位弟兄每个礼拜五天工作。
周日在诗班服侍。
之后在诗班服侍。
那礼拜六早上又有早祷会。
礼拜六之后都有早祷会。
早祷会一完了赶快赶回家就预备第二天的主日学。
早祷会完之后又赶回家预备第二天的主日学。
你说那位弟兄他的赏赐是什么？
你说这位弟兄的赏赐是什么呢？
后来他发现这位弟兄他被神的话吸引，
后来他发现这位弟兄他被神的说话吸引，
所以他愿意有更多的追求，
所以他愿意有更多的追求。
也许你周围的人不太同意，
或者你周围的人不太同意，
认为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你这么傻。
我就曾经有一些亲戚，
我曾经有一些亲戚，
他知道我是搞税务的，
他知道我是搞税务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生意就叫我说，哎，你来做他们的账
或者你来帮我做我的账啊。
你说我要不要答应？
你说我有没有答应？
要不要答应？
有没有答应？
帮我做个决定，
帮我做个决定，
要不要答应？
有没有答应？
有人点头啊。
有人点头。
我一个都没有答应。
我一个都没有答应。
跟你讲，
我跟你讲，
中国人的不是中国人，这个私人的这种小生意，
小人的这些
小小的生意，这种
小生意，
爸爸妈妈这种不是那种大公司的事
情，你这个生意不是大公司的生意。
99.999%都漏税。
99.99% 都漏税嘅。
我不太愿意 get involved。
实在唔系好愿意同佢哋做。
是这样。
就系咁样。
有的时候，老板以为他能够，虽然我们做他的账，以为他能够骗得过我们。
有啲老板以为我做个账，帮佢做账，佢又可以骗得过。
我以前有一个客人，
我以前有个客人，
他是做手表，
佢系做手表嘅，
他越南来的，
佢越南嚟嘅。
原来他有从瑞士来的这个 movement， 就是里面的那个零件。
佢有啲瑞士嚟嘅表肉。
那个表壳是中国大陆进来的，
呢个表壳就系中国大陆嚟。
他在这边装起来，
就喺嗰度装起嚟。
然后你要什么牌子，他就可以在上面做什么牌子。
你有咩牌子，佢都可以上嚟。
我以前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
我以前唔知道呢啲嘢。
后来他搬办公室了，搞在一起，我才晓得。
佢后来搬办公室嗰时，我先知道。
有一次一年的那个税表，我给他做出来。
有一次一年嘅税表做，帮我做出嚟。
我说，根据我做，你的生意不应该只有一年只有300多万。
根据我所知道，你哋嘅生意唔应该一年得三百万。
我说你的生意这里最少是700万。
你嘅生意喺度最多系700万。
跳起来，他说你怎么知道？
佢即刻跳起嚟话：你点知啊？
我说我 我从你的开支我算得出来。
从你的开支我知道了。
所以中国人，对不起，我不是中国人，我就说这些小生意。
不是一定中国人，但是中国做这些小生意的。
这个漏税很厉害。
漏税很厉害。
所以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虽然是我的亲戚，我都不愿意跟他们有这种往
来。虽然他们是我亲戚，但我都不希望他
们有这种往来。我们要讨喜欢的只有一位，就是这位全能的神。
我们要讨喜欢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全能的神。
所以当我们顺服他，
所以当我们顺服他，
当我们就走在一个得胜的路上。
我们就行在这个得胜的路上面。
他能给我们人不能给我们的福气。
他能够给我们人不能够给到我们的福气。
什么福气？
什么福气呢？
心里的平安就是一个福气。
心里面的平安就是一个福气。
我不会提心吊胆的说，哦，我给他报税，将来他出了事情，我也跟着倒霉。
我不会提心吊胆，我帮他报税，将来他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都欺凌下去。
因着心里的平安就带出来心里的喜乐。
因为心里面的平安就带出心里面的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心里一喜乐，怎么样？身体就好。
心里面一喜乐，身体就好了。
心里一喜乐，脸色就好。
心里面喜乐，面色就好了。
我今天看到 Larry， 他的脸色就很棒。哎，那个白里面粉红色的，对不对？看到没有？应该不是血压高。所以呢，这些福气是钱换不来的。
所以这些福气是
当你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就很享受生命，对不对？
当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就
所以神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所以神不会令我们失望。
第三点，顺服神，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
第三点，认识神就更认识自己。
好了，彼得打了鱼，打上了这么多鱼，他发现了什么？
所以彼得打了这么多鱼，他发现什么呢？
他发现了，哦，耶稣对打鱼很在行啊！
耶稣原来打鱼很在行的。
耶稣对打鱼很专业的。
耶稣对打鱼是很专业的。
彼得在五章八节说：“主啊，我是个罪人。”
彼得在五章八节讲：“主啊，我是个罪人。”
彼得是什么意思？
彼得是什么意思？
彼得在说：“
彼得在讲，
我怀疑你。”
我怀疑你。
打鱼我在行。
打鱼我在行。
我不相信你。
我不信你。
我不认为你知道打鱼的事。
我不觉得你知道打鱼的事。
现在我知道。
现在我知道。
我是多么的无知。
我是几咁嘅无知。
我多么的自大。
我几咁嘅自大。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当有人问我们，哎，你信主多少年了？
当人问我，你信咗主几耐啊？
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那你认识这位神有多少？
咁你认识神有几多呢？
人怎么认识这位神呢？
神人怎么认识这位神呢？
当然第一个是从神的话。
第一就从神的说话。
当然是常常读神的话。
当然是常读神的说话。
当我们顺服神去学习他的话。
当我们顺服神去学习他的话。
我们看见神的事。
我们看到神的事。
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也从此从神的话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从神的说话看到我们自己。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爱。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爱。
过去一年疫情，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里面，
很多人在家里的时间多了，
很多人在家里的时间多了，
是不是在研读神的话语上也多了？
是不是在研读神的话语上面也多了？
是不是跟神亲近的机会也多了？
是不是跟神亲近的机会多了？
也因此感恩也多了，
也都因此而多了感恩，
希望顺服也多，
希望顺服越多。
当顺服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当顺服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不住的在感谢他。
你会发现我们会不住时常的感谢。
早上一醒来就感谢他赐给我们一
天，一起身就感谢神给我们有另外
一天，赐给我们阳光，
给我们有阳光。
我感谢神，我今天可以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
感谢神，可以今天我可以将生命交在神手里。
谢谢神，求你今天带领我。
多谢神，求神今天带领我。
那么神很愿意赐恩典给我们。
神很愿意赐恩典给我们。
是我们对他越有越多的感谢。
我们对他有越多的感谢。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做很多的决定。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来做很多的决定。
所以顺服神，慢慢我们开始认识自己。
所以信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开始认识自己。
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
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
我们会明白什么事让我们去怀疑。
我们会明白什么事令到我们怀疑。
我们会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什么。
我们会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
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缺点。
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缺点。
神也要我们不断地在那里长大。
神要我们在当中不断地长大。
从这个保罗书信，我们都看得出来，神不要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
从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神不要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
不希望我们只是一个吃灵奶的基督徒。
神不希望我们一个只是吃灵奶的基督徒。
神要我们的生活很平衡。
神要我们生活很平衡。
每个方面都很平衡的。
每方面都很平衡。
不是有的强有的弱。
不是有的强有的弱。
不论是跟他的关系是信靠他或跟他同行。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信靠他与他同行。
会让我们很平衡的。
会让我们很平衡。
所以神会在我们不平衡的地方让我们常常会经历困难。
所以神会让我们在我们不平衡的地方时常经历困难。
重点是当我们顺服神，我们就更认识神，我们也更认识自己。
重点是我们更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更认识自己。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顺服神让我们的生命有奇妙的改变。
顺服神令到我们的生命有奇妙的改变。
彼得那个时候是个渔夫。
彼得刚才是一个渔夫。
他愿意让耶稣用他的船。
他愿意给耶稣用他的船。
他愿意听耶稣再一次出海打鱼。
他愿意听耶稣再一次出海打鱼。
结果他经历了神迹。
他经历到神迹。
他原来认为打不到鱼。
原本人谂住打唔到鱼嘅。
结果鱼装满了船。
结果鱼装满咗船。
甚至要沉下去。
船甚至要沉落去。
他经历到神最大的恩典，就是船要沉下去。
他经历到神最大恩典就是船要沉落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让你没办法处理。
你有冇试过经历神嘅恩典，甚至唔能够处理啊？
在过去一年，我的家里就经历神的恩典，让我没有办法处理。
就是过去一年里面，我经历神嘅恩典，甚至我唔能够处理。
大家知道有一些教会，还有一些我们知道，可能你当中有人知道那个专门负责家暴的这个立信这个单位。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专门负责家暴嘅一个单位叫丽心？
那丽心是在法拉盛是一个专门帮助家暴的。
丽心系喺法拉盛嗰度专门负责啲家暴嘅事情。
很多从国内嫁到美国来。
好多喺国内嫁到嚟美国嘅。
来了以前结婚过来。
依家分过嚟。
结果受到很严重的家暴，相当多，这个人数相当的多。
结果受到好严重嘅家暴，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立心这个机构，
所以后来他说立心那个机构
负责人是这个 Christine，
负责人是 Christine，
那么他们就接触到这个家暴，
他们就接触到
家暴，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一个住的地方，
家暴他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的地方，
有三个房间的，
有三个房间。
但是就常常有人去，
但是常常去。
那么当有人去的时候，立心常常会跟我们联络说，这些人可不可以去你们的团契，或者你们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波恩堂去教会。
当他们有人去的时候，立心就联络我们，就我们可以跟他联络。
现在他们会
介绍来教会。
现在他们会把他带到恩联去，就一个宣道会，一个叫华人的教会，恩联在高雄。
现在他们或者会带到他们另外一个叫做恩联的宣道会的教会，
让这些受苦的妇人妇女们能够接触到福音，
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受苦的妇女能够接触到福音，
所以这个机构就被政府注意到，
所以这个机构就被政府注意到，
纽约市政府或纽约州政府，所以就常常有救济的物资会送到他这边，
所以纽约州政府就很多时候有救济的给也送到他那里，
可是来的量很大，就这样子一箱一箱的，这样子有时候你们在街上会看到那样发的一箱箱，
所以送来的东西分量很多，一箱一箱这样，
然后他们里面除了是食物之外，他这个立心会放一些福音的东西在箱子里面，
除里面除了食物之外，立心就会放一些福音的单箱在里面，
那他们也会多会送到我家里了，
多了也都送我一些给牧师，
一个礼拜一次，
哎呀，给他一次。
你没有办法消得掉。
无法只用得到咁。
我跟师母两个人怎么可能？
我同师母两个人，
点样用？有牛奶，有 cheese。
有牛奶，有 cheese。
有 potato 一袋。
一大袋嘅薯仔。
一袋红萝卜。
有一大袋红萝卜。
一袋洋葱。
一大袋洋葱。
然后有的时候会有 ground beef。
仲有 ground beef
先，
就牛肉、牛碎肉，
反正就是西方的这种东西。
啊，总之系西方嘅食物。
Spaghetti sauce。
啊，有spaghetti sauce。
一盒一盒的 spaghetti。啊，一盒一盒的 pasta。
你可以有 pasta。
那个恩典啊，我们没有办法消化。
啊，恩典来到我哋冇法子消化。
我拿到每一个礼拜拿到那些，我就把它分出来。
每个礼拜我收到我就分出来。
我会送给一些基督徒的老人家。
我
哋
送俾一啲基督徒
嗰
啲老人家，
我会送到邻居去。
我会送俾邻居。
所以我们常常经历神的恩典大到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哋经常经历到神嘅恩典大到冇法子处理。
彼得在想什么？
彼得谂咩？
哎呀，船要沉了。
船要沉。
通常船要沉了不是好事。
通常船要沉唔系好事。
这次不是啊。
啊，今次唔系。
这次船要沉的是因为鱼太多了。
今次船要沉系因为鱼太多。
那我们看彼得生命怎么改变？
我睇睇彼得嘅生命有咩改变？
他原来是一个全身这个打鱼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我们有弟兄是在超市里，在那个杀鱼的那个部门做事的。他每次来聚会，全身都是那个鱼的味道，
啊、
很重。
啊，佢系全职就打鱼嘅，就我教会有个弟兄就喺渔场里面做失身受伤受伤嘅。
彼得为了生计，
啊，彼得为了生计，
他打鱼，
佢打鱼，
他清洗渔网。
精彩羽毛，
他工作很累的，
工作好攰，
他很卖力的工作，
好卖力嘅做工，
他反复做同样的工作，
佢反复做同样嘅工作，
一天又一天，
一日又一日，
一周又一周，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但在那一天结束前，耶稣对他说，
但系嗰日结束前，耶稣同佢讲，
不要怕，
唔好惊，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啦。
耶稣说，不要再打鱼了。
耶稣话：你唔好再打鱼啦！
我要叫你得人来荣耀神。
我要你得人来荣耀神。
是的，彼得曾经怀疑过耶稣。
系嘅，彼得曾经怀疑过耶稣。
彼得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那个火堆旁边，他软弱过。
彼得喺个大祭司嘅院子里面曾经软弱过。
但是彼得绝对不会忘记那一次在水面上跟耶稣走的经历。
彼得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啊，他跟耶稣在水面上走的经历。
耶稣要彼得放下打鱼的生活。
耶稣要彼得放下打鱼的生活。
彼得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海上，不是在船上，而在海浪上跟耶稣一起走。
彼得他从来都没想过会有一天他会跟耶稣在一个不在船上而在海浪上跟耶稣一起走。
假设彼得对耶稣说，
假设彼得佢同耶稣讲：，
我现在在忙着晒网，你去跟旁边那条船说。
啊，我而家唔得闲晒网啊，你同隔篱个艘船讲啦。
我现在没空。
我而家唔得闲。
那他会有走在海面上这个经历？
佢将会有行喺海上面嘅经历吗？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一个人彼得。
喺人类历史上面，只有呢一个人就系彼得。
走在海上。
喺海上面行。
没有这一次简单小小的顺服和以后的顺服。
冇呢一次简单嘅少少嘅信服，同埋佢以后嘅信服。
他会看见耶稣的空门、空坟墓。
佢会睇到耶稣嘅空坟墓吗？
他会经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吗？
佢能唔能经历耶稣喺死里面复活？
他会亲眼看见耶稣在他的面前升空上去。
佢能够亲眼睇到耶稣能够升天吗？
他会被神使用吗？
佢会被神使用。
在五旬节的那天，对众人讲道，讲道完了一天，有三千人信主。
喺五旬节嗰日，佢一节讲到一日有三千人信主。
基督的教会爆满，
令到教会爆满。
假如彼得说我没空，
假如
现在
不
洗网，
我
就没时间了，
冇时间。
今天晚上就没有网用了。
今晚我冇网用了。
你去借另外一艘船。
你借另外啲船。
彼得拒绝了，彼得会被主用。
如果佢拒绝，彼得会继续被主用吗？
记得，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
记得当我哋顺从神嘅时候，
我们永远不会失算。
我哋永远唔会失算。
失算，我们不顺服神，我们绝对不会有胜算。
所以我哋唔顺服神咧，我必然冇胜算。
圣经不改变的真理。
呢个圣经唔改变嘅真理，
一个不会撤销的事实，
唔会撤销嘅事实。
这个真理，
呢个真理，
顺服神是基督徒我们能做最聪明的事，最有智慧的决定。
顺服神系我哋基督徒能够所做嘅最聪明嘅决定。
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的生命会如何，
我唔知道你将来的生命会点样。
但是我问你这件事，
我难问呢件事。
今天你们坐在这里，
今日你坐喺，
或者你们今天在这个 virtual 在视频当中，
或者你喺视频当中，
今天你们听到神的话，
你今日听到乜嘢咧？
你认为你们今天可以做一些什么顺服神的事？
你认为你今日可以做一啲乜嘢顺服神嘅事咧？
有没有神一直要你做，但是你一直在犹豫？
有没有啲嘢神一直要你做，但你一直系犹豫？
你不敢做决定，
你唔够胆做决定。
那你的借口是什么？
你嘅借口系咩咧？
你要神赐最好的给你吗？
你要神赐最好嘅俾你咩？
信靠他，顺服他。
信靠佢，顺服佢。
因为他在你生命计划中有一个好的计划。
因为佢喺你生命里面有个好嘅计划。
这些计划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已经定下。
呢啲计划喺我哋未出生之前已经定好了，
就是为你预备的。
就是为你预备嘅。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从你话语赐下的亮光，就是我们信你，我们就要信靠你；我们信你，我们就要顺服你。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话继续做工。人的声音会结束，圣灵的声音不会结束。人的声音会结束，圣灵的感动不结束。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恒昌牧师。